有，现在有开始。
还好我有说那一句开始录了，不然就跟我们前面一样都没录到。
对，没错，其实有时候有几集就是都只能从 Facebook 抓回来那个。
后来吗？还是最前面而已吧？
就前面几个。
最前面。前面几个，我记得最前面有一次。
没错。
所以现在是有声音的，对不
对？有，现在是有声音的，现在是有的。
好，
不能失言，
不可以乱讲话。所以你 opening 怎么办？
不知道，我还没想 opening 不用了吧？
不用了吧？
对，我们就不用了吧
？opening 不用了吧？哎、欸，不错，那 opening 就是不用了吧？
对啊，我刚是这样想，我们可以录一个，就是哎、欸，你的 opening 没应该不用了吧？
好 ，OK，
然后再进音乐应该是 OK 的。
好，就这样。
好，那今天开始之前，照惯例我们工商一下。
这本书还是在我的这边。
对对对，在你的右，在你的
左手
边。没错没错，这本书目前在热烈预购中啊。如果还没有预购的朋友，欢迎购买。
第一刷已经要卖完咯。
对，根据我知道的，应该快卖完了。那这本书里面会有各个肌肉的，不是只教你怎么伸展而已，它会告诉你这些肌肉会做什么样的动作，
对，
以及它会告诉你这些肌肉如果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样常见的一些问题。例如说，哎，你常常脖子很紧，对，这很多人会讲，可是脖子很紧有可能是后面紧、旁边紧、侧边紧、
对，
前面紧都有可能。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了解这条肌肉的动作，你再去伸展对应的肌肉，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才不会乱拉。
对对对，那里面也有我们我啊，以及刘玉泉治疗师以及彭婆婆治疗师有我们的一些影片的示范在里面，然后大家可以跟着做。
嗯，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米萱？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上礼拜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于韩国他们发生踩踏事件的事情。
对，那个其实很突然，因为我记得是一大早突然看到的新闻。
你是一大早突然看到，我更早，我在事发的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就已经知道已经收到这个讯息了。因为我有follow一些韩国的那个就是部落客，所以他们有在转发这些文章，或者是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新闻还没有报。对，但是当下我看到一些画面，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十点，礼拜六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刚好一群人他们在。如果有去过韩国人或是看过韩国照片的都知道梨泰院这个地方很红嘛，因为那里跟美军基地其实很近。
没有去过的人应该比较熟的就是之前 Netflix 的梨泰院 Class，
那个头发，
对，它里面是的确有拍到一些梨泰院的场景，它不是全部，但是有大部分场景会在那边。
对，但是如果你对韩国稍微有点了解，你知道他们那边常见的街景就是坡道、斜坡跟小巷子，所以刚好有一他的那个小巷子，事发的小巷子又在两条主要干道的中间，刚好都在车站。
其实我那个时候去首尔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的地形啊，老实说会有一点点像旧金山，或者是有一点点像基隆的感觉，
就是很多山城，像山城，
对，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有点斜面这样子往外。或者是往周边长上去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坡道存在，
所以刚好在那个时间点一群人出车站，一群人要进车站，所以就卡在那个地方。
对，那像想必就是对今天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观众跟听众应该有看到这几天有很多人讲，像我昨天还是前天吧，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我认为最适合当 YouTuber 的医疗人员苍兰哥。
哦，对对对，他也有讲，
他有讲。那我先讲一下，我觉得他很适合当 YouTuber 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管长相跟脸讲话都会让人家有一种嘲讽感，我觉得非常猛。
这是称赞吗？
我个人认为是称赞啊，因为你知道他又是医师，是属于台湾顶尖智商的一群人，所以他讲出这种很有嘲讽感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就会
有一种很有公信力
了，也不是很有公信力，你知道会激起人家的情绪，然后就会
很有带动感。
对对对对对，那也有一些不管是医师也好，或一些网红也好，都有针对这个议题做一些发言。那我们先讲一下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在台湾很多的一些新闻媒体都会用人群踩踏。对的，人群踩踏
事件。其实不是踩踏，
没错，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有些人会把它称为人群踩踏，是因为有些时候在英文里面会把这个称为所谓的 human stampede。那 stampede 其实不太一样，然后 stampede 这种践踏型呢，其实是一群生物高速移动之下产生的问题，
比如像非洲那个牛群大迁徙，
没错没错。但那种时候，就像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总该看过狮子王。狮子王里面那个就是那个牛羚的大迁徙，
对，
那个就是所谓的踩踏。 那可是实际上以大部分因为梨泰院的这个情况，像我们的主题有写嘛，之前兰桂坊有发生过，
对，
那其实
最像的是那一个，
对，那其实在德国啊、印度啊各个地方其实都有发生过这类型的一些事件，
每年只要有什么朝圣都会出现，
对对对对，哦，以色列其实也蛮常发生这个问题，
对，就是圣路嘛那种，
没错没错，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人移动速度并不快，
是，
那这种移动速度并不快的情况下，其实它并不是因为踩踏，它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人群的密度过高造成的问题，
缺氧，
对对对，嗯，那应该大家也都听得非常的熟了嘛，对不 对,
对，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其实大部分人的一个死亡原因或者是重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被踩踏，
是、啊、
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是所谓的窒息性的缺氧，所谓的 compressive asphyxiation、
嗯、
这样子的一个窒息性的缺氧，那讲窒息性缺氧的话、嗯、我们要先讲一下呼吸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啊，我们的横膈膜会往下走，
对，
然后这个时候
肺部要扩张，
对，我们的胸廓会扩张，胸廓扩张的时候，
可以用
骨茶。哎，有吗？他说啊，可以可以，我把它拉过来。对对对，很好。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横膈膜会往下降。
对，
我们的胸廓会扩张。
对，
这个时候我们的胸腔内部会产生一个负压，让我们可以把空气吸进来。
对，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横膈膜往下降的时候，同时会对腹部产生一个压力、
嗯、
所以我们的肚子会往外面稍微的鼓起来、
嗯、
这个是一个腹内压增加的表现、嗯、那这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会做出来的动作，
对，
所以在一个很拥挤的人群里面，你的胸口被压住的时候
根本就推不出去，
对，你是没有办法让胸廓扩张，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你只能怎么样，你只能够靠横膈膜往下降增加的空间去吸气，
嗯，
但是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为什么人群很多的时候会造成问题，
嗯、
哦、因为这样子一个吸气的负压其实是会造成一个在挤压的时候没有办法对抗的现象，
嗯，
那我想要跟大家先聊一下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是医疗人员的话，其实它有所谓的在国外有所谓的 crowd science，也就是群众科学，
对，
当一群人群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哦，不见得是这种物理因素上，有时候也包含心理因素上的、啊、各种不同的情况、
嗯、
有所谓的群众科学，那另外一个跟这次事件比较相关的话是有所谓的disaster medicine、哦、灾难型的医学、哦、灾难型的医学它本身是一本教科书，
哦，是教科书，
对，这本书里面会告诉你各种灾难的情况之下你会可能是怎么样造成的，有哪这一些患者会有哪一些的特色，以及该怎么样去救治跟预防，
对、
哦、这个是一门独立的医学学科、哦、医学学科、
嗯、
那这一种人群群聚的事件啊，通常会叫做所谓的human surge 或者是所谓的human collapse，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描述方式，而不是刚讲的这种踩踏。那 surge 这件事情其实比较难用中文翻译，
collapse 比较好翻，
对对对对对，那个 collapse 不见得一定会发生， surge 是一定会发生的、
嗯、
surge 啊就是例如说大家有听过那个打雷的时候电器会突然就是跳电，
对
对，因为打雷下来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突坡，我觉得它原本是一个稳定的坡形，突然
突然来一个尖，
对对对，这个叫做 surge、
嗯、
那其实群众推挤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人群聚集过多的时候、嗯、这个时候你其实是没有办法依靠你自己的意志在动作，
是，
对，你在人群里面的时候其实会很像例如说你去马拉湾玩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海啸这种一样，它其实是会有一个波浪性的流动、哦、所以有些地方会跟你讲说哦，人太多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个体了，它会变成有点像是流体的感觉，
所以我查的时候其实有讲到流体力学
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因为它其实会变成有一个非典型的流体状态，
对，
所以你知道吗，其实不见得是后面的人想推你，
他没办法决定了、
嗯、你有去参加过这种跨年演唱会啊或者是那种大型群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通常不是这样一直被推，你会感觉到的是很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这样子的，
一阵一阵，
对对对对，这个才是所谓的人潮群聚 human surge 的一个主要因素、
嗯、
那这主要的因素来源就是因为人够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移动的方向，
对，
那最终这些力道会变成一个合力，
对，
往某个方向进行来回的推动，
嗯，对啊，所以你自己之前在纽约的时候你有去，
有，我有去过纽约跨年，还去了两次，跟笨蛋一样，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真的
很
可怕，很
想死，
很想死，
我跟大家讲就是除非你真的很想体验，不然的话纽约跨年啊史上最无聊，
为什么，
台湾的跨年很有趣，台湾的跨年会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对不对，
对，
纽约的跨年没有这样子，
要、啊、不然都在干嘛，
纽约的跨年啊整
不是也会有人上去唱歌吗，
这样有，但是他就上来，例如说他上来唱三首歌，
对，
然后就下去了，剩下时间他就在播卡拉带，然后你就站在那边不知道要干嘛。
就在那里等。
对对对，所以你去看国外的跨年的现场啊，通常他们那个表演完之后，或是甚至有一些跨年的一些直播啊，根本不拍舞台，就是有一群可能大家熟知的名人在台上聊天而已。超无聊，
是哦，
中间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是哦，
而且超级冷。
哦，那台湾真的跨年比较有
趣，我们的跨年做得非常
好。那为什么你还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想去，第二次我忘记为什么了。第二次只能说是犯蠢，因为第一个很无聊，第二个你很难挤到前面去。
嗯。
第三个，我后来才知道，你现在纽约跨年广场，你想站第一排的话，花钱就有。
花钱就有了，嗯、
花钱大概100多块美金吧。你可以先在周边的 building 里面，就是又温暖，然后又有食物，又有饮料，然后等到快跨年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带你出来到最前面去。
啊，是哦，哇，那真的是。
我那个时候有录那个纽约跨年，时代跨年最经典的一颗球嘛，
对。
我在那位置我录完以后啊，我放到我自己的 Facebook 上，没人看得到球在哪里，
因为你只看到一堆头。
不是，有看到球，可是太小颗，小颗到底能看不出
来、哦、太远了。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很高。
那你们那时候散场的时候，你有感受到那个人浪的概念吗？
欸、其实还好哎、
欸，
我觉得他没有到，因为他其实散的蛮好的，我觉得。
他们有管控？
他们其实没有管控，
那为什么
散的吗？主要是因为有四面八方可以散去。
哦、因为它是一个广场，然后很多个路口，
对对对对对对，
它是这样散开的。
这样子的一个这种人群群聚发生危险的事件啊，你讲到一个就是关键，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方向上面啊。通常第一个会有两个以上方向的人群的对撞，
嗯，就是这样。
对，例如说像梨泰院这次的事件，虽然说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都是往下压，可实际上你看一些当时在事发现场一些直播主或者是 blogger 的一些影片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人是有
这样
往上，
有人是出站要上去，有人是要下来。
对对对对，它的下面是一个地铁站，
对，
所以它是一个有一个碰撞，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是它的方向会比较受限。你想看梨泰院的这个方向，其实它上去最多在这一段里面，它就是一个工字形或者是一个再凸出去这样的形状，它其实没有办法有效的分流。再加上它往下的时候，往旁边的地铁站其实门口会缩小，
对，
所以这是第二个容易造成群聚危险的原因，在英文里面叫所谓的 choke point。对对对，大部分在研究这个事件的时候啊，不是只有大型群聚，
嗯，
小型群聚其实有时候也会，例如说像台湾之前有发生过的一些那种bar 啊或是 club 啊，里面发生火警的时候，
对
对，当它发生火警的时候，所有人都往同一个出口去，那你的空间其实够大，可是你的出口不可能跟空间一样大，
对，
所以当你
急速缩小，
一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什么速度的减缓。可是后面上来的人并没有办法知道前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挤压性。
嗯，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讲的说 human surge， 因为力量会一直往前累积。
嗯，
那在大多数群聚的这种挤压的状况之下，之所以没有发生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发生这样的 choke point。
嗯，
没有发生 choke point 的情况之下，虽然很挤，但至少它是往一个方向去流动的。
对。
那你可以想见，你并不是自主的往前走，你其实是后面的人推你，然后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推前面的人。
对。
那这样子就有点像是骨牌一样，你知道，你把骨牌全部贴得很密，它不会倒。
对。
那你现在想看，当你这样子推过来的时候，只要中间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人摔倒，
对，
你往前传递的力不见了，你一定会跟着摔倒。
对。
你后面那个人也会跟着摔倒，它会是一个骨牌连续效
应。这时候就会像他们。就是叠
上去，对对对，所以为什么会说啊会这样叠上来，并不是因为他这样，是因为一个人跌倒之后，这个是没有办法反抗的，一定会后面跟着也全部跌倒，
加上他的地形又容易跌倒，
对，没有错，下坡的地形容易
跌倒，加上那一天的情况，我相信很多女孩子穿高跟鞋，
哎，对，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这次的事件里面啊，虽然说它没有一个统计学上面的意义，哦，这次我们看到有大部分的一些死亡者都是
女性
年轻女性嘛，
对，
但是不等于年轻女性的死亡率比较高，
对，
这点我们要先讲一下，除非你要先证明当天参加这个活动或是在场的人里面
男女
的比例是一样的，对
对，
因为有可能女性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所以才会有女性死亡比较多这样的状态，
嗯，
那如果没有办法确定的话，在这之前的推论啊，都是一些幻想仔自己的推论，
嗯，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事件里面有很多知名人士出来讲一些幻想性的言论，
说是
包含了女生死亡比较高是因为都用胸式呼吸啊，这样子非常一个不理解呼吸的一个发言，对，我要只能这样说，他是完全不理解呼吸才会这样子。
我看到那篇文章也是觉得很傻眼。
对，那有一些人出来讲说女性可能是因为身材比较娇小，对，有可能，
这个我倒是同意，
在你的身材比较娇小的情况之下，除了你的胸口会被挤压之外，因为你的口鼻比较容易被挤压住，
而且我自己本我自己就矮，所以我知道我们在那个情况下，我其实看上去是看不到的。我离上面这些人都这么高，我们有这个距离，所以等于是我是一个在一个下限。
没错没错，
我吸到空气一定更少，
又一个下坡的情况。
对，
所以你在夹在中间的时候，如果你前后都是很高大的人的话，除了胸口以外，你的口鼻是很容易会被那个
夹住
的。这个时候会产生另外一种不同情况的一个窒息的状况。那其实，在研究里面可以看到，如果以米歇来说，如果你挤在那个现场的话，如果最快速的情况之下，大概人在1到2分钟之内，你就会失去意识，
就是昏倒。
对，
昏倒之后又跌倒。
对，如果前面有人跌倒，你在昏倒的状况下，你根本没有办法，
你就控制不了自己，
没有错，
一定是爬上去的。
对，所以这些是一个群聚的时候会容易发生危险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并不是靠人流管制就可以解决，说实话，有一些人流管制，他有提出一些方案，的确是蛮不错的。但是以梨泰院这次的情况来说啊，我觉得跟蓝桂坊那次有点像，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有主办单位出来做的一个活动。
对，
所以它即便派了警察在那边，其实也是无济于事。你必须要做真的人流的管制，
就是他可能真的要去限制这个路线大家往哪里走。
没错，例如说如果他只限定单方向的移动
就没有问题，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大的问题。
对，
很多时候一定都是双方向的碰撞再加上拥挤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最近他们就是开始在就责嘛，然后就把韩国警方的对话记录都调出来。
另外一个除了调出来之外，我认为这个如果有去韩国旅游的应该很有感觉，韩国人在路上的一些这种行人礼仪，说实话是真的有点差。
嗯，
你有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出来讲吗？那时候我去韩国玩的时候，其实也有感觉，他是没有在管你前面是不是老弱妇孺，
他没有，就是走他自己，
对，他就是往前撞你跟挤你。
对，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情况其实也会容易加剧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毕竟他看不见前面的状况。所以我可以说啊，其实每年以韩国梨泰院这种万圣节群聚状来说，其实前几年在 COVID 之前啊，人数更多。
啊，人数更多吗？
他是人数更多，比这次人数还要多。
我以为这次是特别多，因为刚好解封。
哦，他们去看人数其实没有，其实2017吧，16还17年的时候人数更多。对，所以其实你也知道，人数并不是重点。前几年没有发生，有可能就是运气好。
这就是几个什么巧合碰在一起。
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如果发生了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样自救嘛？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除了不要去那么挤的地方。
对，我先讲一下。最简单的方法真的是不要去这么挤的地方。
我自己像台中最明显就是逢甲一中某一条巷子都会特别多人嘛。
对对 对, 對，
我通常看到那我就一定会绕过去，我就不进去了。
对，那我们讲一下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是你要判断情况要及时逃离。
对，
首先我们等一下会在 IG 上面 PO 一个示意图给大家看。从研究上面来看啊，每平方公尺，每平方公尺基本上来说，每平方公尺的话就是每边100公分嘛。
对，
也就是你把一只手这样，一般人啦，大概你把一只手这样举高，从你的胸口到手臂的位置，其实可能差不多是100公分，差不多接近，对，差不多接近100公分。那你的单手可以移动的范围之内，不会打到人的情况之下，基本上就是一个 square meter 里面可以有的一个安全距离。那在这样子的一个100×100公分的一个空间里面呢，四个人是可以保证你能够自由移动的一个，
就是大概在一个电梯大小站四个人吧。
哎，应该是对，
差不多，
对
不对？一个一般那种百货公司的电梯，
没错没错，这个是自由移动的方向。当开始到四个人以上，五六个人的时候，就会开始产生一些比较拥挤的状态。
对，
那在五个人以上的区域，我先讲一下。如果会挤到五个人以上的话，你就要先稍微注意一下情况。五个人以上就会开始没有办法自由移动，开始产生这种人群的流体的现象。那当什么时候是危险值，你一定要赶快脱离。这一个 square meter 里面有达到九个人的时候，
好可怕。
九个人是一个危险的，非常危险的一个。
但其实应该大概六个人已经开始会有点不舒服了。
对对对对 对, 对，那你一定要逃离的情况是
九个人，
对，九个人一定太多。
可是怎么逃？
对，我要讲的就是怎么逃。
是啊，
对对。那个在一些这种所谓的群聚危险的研究里面，我跟你讲，当你发现这样子，你聚集在一个很挤的状况里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
有墙爬墙
啊，这是一个方法啦，对，可是它不是一个专门的方式。第一件事情是你不要去抵抗后面挤过来的力量。
随波逐流。
第一件，对，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先顺着他走。
对。
第二个，这个比较有趣，我们刚讲很多这种情况会发生，是因为有逆向的发生。
对。
所以一定会有逆向的人流出现。
对。
如果你发现你周边的人流都是顺向的话，那可能不用太担心。
对。
如果有逆向的人流的话，在你不要去抵抗这种推进力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是跟大多数人讲的一样，你要在胸口摆出一个架势。我看完
瓦干达，
其实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其实这样不好。你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只是把他们的力量从你的手臂
再推到身体，
对，所以这样其实是不够的，这样其实是有问题。
那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要怎么样比较好？大家有打过拳击吗？拳击手的姿势，对，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好的姿
势，就是制造一个空间出来。
对对对，那对一些比较娇小的女生，因为其实力量没有那么多，力量没有那么多，那你可以考虑双手握紧的姿势，摆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姿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受到挤压的时候啊，你的手肘靠到自己以后，你的前面还会有一点空间，
这里还会顶着。
对对对对对，那至少啦，骨折总比窒息好。
是，
对，所以你这样子，然后因为很挤了嘛，不要担心，你就把你的手靠在前面那个人身上。
对对对，直立式的棒式。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棒式很重要。
棒式，
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样子增加够多的空间。那男生你比较有力气的话，你可以双手分开，这样的话你会有两边不同的一个。空间区
它就可以弹性一点，
对对，这个姿势相较于这样来说一定会更好，因为这样子其实并没有增加你的空间。
是，
对，你要做瓦干达的姿势的话，你的瓦干达姿势要前面一点点，
要这样，
简单的说就是你要创造你胸口跟手臂之间的空间。第二个，在还没有发生这种严重的推挤之前，像我刚讲的一样，你发现有八九个人了已经开始拥挤了，这个时候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是你要斜向移动，
斜向，
你要往斜的移动，
往这个旁边。
对对对对对，因为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群聚，它压力最小的地方其实在两侧。
嗯，
所以是在两侧，所以你要试着往斜向移动。
你是说去移到就是这个群体的最边边？
对对，你会发现在很多影片里面会发现，有些人可能旁边原本有一个女生，然后后来就不见了，因为她其实那个推的力道虽然往前之外，你人是往不规则的方向移动的，所以你要试着往斜向移动，因为你在正中间移动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一条人群的。
对，
你要往斜向移动，
你才能
脱离这个人群。
嗯，
对。那第三个，这个是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最好。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确保了自己的呼吸空间，如果可以的话，转身斜向移动。
转身，
对，你要往人流的反方向走。
所以我应该要背对。
对，就是你现在，例如说我一直被往前推进，这个时候我要转，就算走一点点也好，慢慢的转往人流的反方向移动，
慢慢，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斜向移动出去，
然后斜着出去。
对对。
但所以它还是一个一直往前，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对对，可能然后你最后会。转回来，
最后会变成背对人流。
对，你看那个梨泰院的那个位置，它其实是这样子的人流。
对、啊、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被压到都是这样下去的人。
对，
所以你其实是要让想办法进到另外一个人流里面去离开。
哦，
这个是从研究里面专家告诉我们三个方法。
不过这目前是理论啦，
也不能讲是理论。有些人的确是从这样 survive 下来，但是因为每次的情况，因为最大问题是这种推挤的场景，每次的变音都很大。
对啊，
它不能够保证一定能用。但是这个是研究里面告诉我三个可以提高，如果你真的挤在里面的话，三个可以提高生存率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不要去跟力量对抗，
不要抵抗，
因为抵抗的时候你会摔倒。
对，
你一定抵抗不住。
对，
所以你其实是要顺着它，然后慢慢的转向，就像是那个你慢慢的引流一样，你其实可以慢慢的转向。第二个，确保足够的呼吸空间。
嗯，
那这个呼吸空间一定要跟胸口有距离，不要直接压在胸口上面。
对，
压在胸口上面的话，其实会加速你更难呼吸。
嗯，
你原本这里才会被挤到，现在变成你的手就已经挤到自己了。
嗯，
那第三个。对 ，sorry， 这是
第二个，
保持空间。第三个，斜向移动。
对，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跟人群反方向汇流进另外一股，由另外一股移动的人群里面去。
嗯，
这样子会是一个，或者是尽量斜向移动，脱离这个人群会是最好的状况。
所以，如果以梨泰院那天，可能他们脱离。移到墙边，
对对对，
然后往上爬可能会是最好的。
有一些人的确是被挤在墙边，但是你也看到有些，如果遇到这个情况，其实垂直逃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往上，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但我知道有一些人想要拉下面的人也拉不到。
对，这个是问题，因为你往前拉人的时候，你后面的人会失去支撑力，他会往你身上压下来，
所以其他会变得很重。
对，没有错。那如果说你真的不幸被压下去的话。如果你真的不幸被压下去的话，我们刚刚讲，如果你维持这个姿势被压下去的话，一定会被压进来。
对，
这个时候根据有一些幸存者其他的一些这种挤压式的幸存者来说，有一些方式的确可以增高你的存活率。首先是这一个动作，对不对？你可以压在前面那个人身上。第二个，你的两只手要保护住你的头部，
对，
有一点像是地震的时候你的这个姿势，
脖子先保护。
对，第三个，如果你往前摔倒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把身体卷起来，
嗯，
让你的膝盖跟手碰在一起，
嗯，
这个时候你至少这个空
间腹腔是有空间，
对，你这个空间是不会被人家给压迫到的，
嗯，
这个是从实际这种挤压事件的存活者下面得到的一个结论。
我有听过有人说，如果真的不幸跌倒了，
嗯，
可以的话你赶快坐起来盘腿坐。
盘腿坐这个我就不知道，
有人这样讲盘腿坐然后这样
抱着。但是啊，先讲一下，这个是一个理论上提高生存率的方法。如果你真的是在第一排被挤压，
嗯，
你想想看，上面有将近几百个人这样压下来，你这个姿势可能只会提升一点点。说实在话，这三个里面啊，我印象中没记错的话，大概可以提升你2%-3%的生存率。
趴，
就是刚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到之后，大概是2%-3%。
嗯，
所以对，最好放弃还是在你对在你发现这种拥挤的情况的时候就不要。那根据我看到人家写的资料，这次梨泰院的那个拥挤程度啊，是每平方公尺里面19人。
哇靠，19人欸。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是挤在一起的，你就算就像真的是我们在讲的一样，你脚离地都可以移动的状态，
真的是被夹起来这样往前，欸，
对对对。那我们刚讲这样为什么手不要直接压在胸前，我们这样吸气的时候你的胸腔要变负压，空气才能进到胸口里面。可是你现在被挤住了，你一吸气的时候
你会给外面一个压力啊，
你吸气的时候你胸腔是负压，
对，
如果你前后受到挤压的话它只会把你挤
collapse，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你真的被这样挤压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是有两件事情要做，不要深吸气，
不要深吸气，
对，你要把
它尽量起来。但是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深吸气，
对，因为你吸不到空气，可是你一吸的时候，你看你一吸结果你的胸口被这样压进来，你其实吸不到空气，
所以其实要浅
断，你会更惊慌。第二件事情是很难办到，但是不要惊慌尖叫，因为它会让你的第一个体力耗竭，第二个会让你的胸腔空间更不足。
嗯嗯嗯，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尽可能的维持比较前短的呼吸。这个，
我在网络上查一个蛮有趣的，是有人说那为什么蚂蚁都会群聚前进，为什么他们不会发生这种事？
因为蚂蚁不用肺呼吸啊。
没有，第一件事为什么不会踩死嘛，
嗯，
至少不会，第一蚂蚁很轻嘛，踩死不是，嗯，踩不了对方。
对，
第二是他们有一个费洛蒙，
嗯，
他们有费洛蒙会释放费洛蒙跟前面的蚂蚁讲说，欸，要回头哦，
要回
头干嘛。对，他们，欸，我们人类就少了这种费洛蒙。
哦，
对，
嗯，
这本书很有趣啊。
第三个是啊，
你应该会有兴趣。
蚂蚁的强健程度比人类高很多，
强健程度说它的
就是整个骨骼跟它的能够耐压的程度比人类多很多。
哦，是哦，你怎么知道？
欸，之前看书的。蚂蚁是一个很强壮的生物。
真的哦，
非常强壮
蚂蚁哦。
好，所以群聚的话最好还是就是讲一样，每个 square meter 超过5个人以上你要开始注意。
所以其实还有那个像这种很挤压式的，像日本电车不是每次都是这样推挤上车的吗？
对对 对, 对，
我就很怀疑为什么他们没事都不会出事，是因为他们没在移动吗？然后有空调吗？
好问题，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讲好了，因为电车是一个平面的系统，另外一个是它其实是人把你挤进去，所以即便在里面很挤啊，它的整个空间是密闭的，你没有移动，
就至少
就是所有人是挤在里面，你没有移动。
但是那个呢，氧气呢？我想是不是因为有空调的关系？
第一个是有空调的关系，我觉得会有差。第二个是，你知道，人的推挤啊，跟一群人的移动的推挤还是差蛮多。
哦，对对，那个力道上有差。
对对对，你要在，我挤过日本的电车，是很挤，可是
你真的被推上去吗？
没有没有，那这有点夸张，其实没有多。但是就是其实里面不会挤到让你没办法呼吸，
真的，其实只是觉得挤，但不会，
对对对对，
不会喘不过去，
因为它不是一直挤嘛，它是挤进去一波以后关门，然后这个压力就会稳定，它没有在外加的压力进来。可是会发生问题的是，像你的前面一直在支撑，用后面的压力一直上来，一直上来，一直上来，才会造成这样子一个压迫性的一个窒息。
原来，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前几年都没有发生问题，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所谓的 choke point， 或是没有一个意外。那这次意外的确很有可能，我认为很有可能真的是因为有人在前面跌倒。
对啊，因为他们叠在一起一定是跌倒了，不然怎么会这
样？那另外一
个是，要么就是有人缺氧昏倒了。
对对对，另外一个是啊，像刚刚讲的一样，通常你被挤的时候你很不爽，就想要退回去。
对，
可是在这种人流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你是推不回去的。
对，
而且你要往回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跟前面人会出现一个空隙，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会更容易摔倒。
对，因为你会一个反作用力，
对，
然后就弹出去了。
所以这个是可能这是刚好各种巧合组合起来造成的一个结果
了，意外。对，所以有人问说做深蹲姿势可以吗？是什么意思？
对，100×100是什么概念？你可以去找。欸，其实我现在不太确定，因为我们的地垫来说应该是50×50，
嗯，
100×100的话就
一个榻榻米，
就是你的手这样子大概大约是100，
嗯，
然后你画一个圈，这个刚好是在这个区域，
一只手是100，
差不多啊，因为我的两只，一只手到肩膀，应该讲到肩膀，
哦，到肩膀，
因为大部分人这个冷知识，大部分人手张开的这个长度跟身高是一样长的，
哦，是吗？
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这样两只手举起来大概是170，
嗯，
所以到这里的话大概是80多，所以到我的肩膀这里应该差不多是100左右，
所以大家就用自己身高下去加加减减，
对，可以稍微刷一下下。
对， 对，做深蹲姿势你是说在被推挤的时候做深蹲姿势吗？
嗯，有讲一下，如果跌倒的话，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如果你真的已经跌倒，或是像有人讲那样，你被挤到墙边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在深蹲的姿势里面配合上刚刚的这个三角姿势会很不错。
你说靠着墙，背靠着墙，
不是面对着墙，不要背靠着墙，
面对着墙这样子，哦，然后膝盖顶着，
对，因为你背靠着墙，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抵抗这些人，
哦，
而且这些人就像讲，有些人会摔倒，他其实那个肢体会变形，
对，
你的这个空间可能会被侵犯进来，
对，
你背对。至少你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存在，
oh，
那并不是说一定不会受伤，只是这样子可以增加你的一个存活率。那有一个姿势在应该是在那种自由搏击里面吧，叫做 tornado position， 龙卷风的姿势。那基本上就是靠着，基本上就是蹲下来深蹲的姿势，两只手抱住自己的脖子，然后手肘卡在我们的膝盖上面，这个是一个人最稳定的姿势。
Oh。
如果你真的不幸摔倒的话，这个姿势能够提高一点你的存活率。
嗯，
那之前我有找到一篇群聚的研究，然后我发现它里面有写台北101跨年的一个密度，
嗯，
然后后来发现这篇研究是台湾的一个教授写的，
结果台北密度，
其实密度蛮高的，其实它密度蛮高的。所以为什么每年这种大型活动它的一个疏散都很重要？以台北市来说，为什么比较没有问题？你有参加过台北的跨年吗，明轩？
我没有去过
台北的跨年啊。离开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是他们会把忠孝东路的一部分封起来，所以其实就是一整条超大条路，大概那个宽度你可以想象，大概就是把台湾大道封起来以后，让人可以走。
对，
哦，所以其实算很多人，可是其实蛮松散的。
对，
那也是为什么台北的大巨蛋会有这么多问题的原因，
因为大家就是一直在强调他的逃生的问题嘛。对，
没有错。那这种逃生问题啊，根据研究来看啊，有没有警卫在指示，完全没有差别，
根本不会有人听他的吧？
对，没有人听到他的。但是如果这些人穿着明显的服饰的话，
嗯，
就会有差别。
哦，明显的服饰。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一直在讨论嘛。那个逃生门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所谓的 choke point。当这么多人一起涌进来的时候，
对，
他如果在这边产生了一个减速的话，可能就会产生这种推挤摔倒的事件，
嗯。
那后面这种东西很可怕，只要一摔倒，后面的所有人会跟着一起倒。
对，骨牌效应，
倒到一个什么没有空间在倒的情况，所以才会看到这种人叠起来的现象。
嗯，好哦。
好，那今天对今天比较沉重一点点，
对啊，就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干话了。
对，以台湾的密度这么高的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大家参加活动的时候要小心啦。以最近来说，大家要小心的东西叫做新北耶诞城。
是吗？我最近看出国玩了嘛，昨天看到有一个 YouTuber 在拍现在日本清水寺的状态。嗯，也是蛮多人的，
也是蛮多人的。 对，所以真的遇到那种群聚就要小心一点点。
对，
另外一个是尽量待在人流的边缘
边边，对对对，不要进去里面。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那音乐会其实就还好，你知道，如果你已经就定位的话，那种还好。
对啊对啊，像那个什么爵士音乐节这种就还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只是散场的时候大家也是零零散散的散，所以也还好。
那以就是这个情况下来看的话，就我们刚刚讲一个区域里面，你只要先讲一下，你只要没有办法自由的360度移动跟转动，表示这边已经开始拥挤了。
对，
那拥挤到你的周边超过九个人，基本上是什么？九个人的概念基本上就是你连转身都有点困难的状态。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高危险的状态。对，
嗯，
那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要避免，例如说我们刚讲那种下坡的路线，
嗯，
这种口会变窄的路线，宁可晚一点点回家，也不要真的这么晚再回家。
对。这么晚才回家？
对啊，那个国道都会写嘛，对不对？限那个，
就是你希望你晚一点，晚一个小时回家也好，也不要晚7天再回家。
没错，没错，okay。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好哦，
那 我想对啊，最近就是新北耶诞城啦，耶诞城是真的
每年都蛮多人的啦，其实
另外一个
大家都在骂，但还是都一直去。
对，另外一个是地铁站本身，捷运站本身就是一个 choke point， 所以要小心。
对，捷运站本身也是，就是它一样是一个窄口。
对，那如果你是海外的听众啊，在纽约的啊，我的建议是这样：散场的时候先去吃个东西，不要去搭地铁。纽约的地铁是没有安全闸门的
啊？你是说
月台旁边是没有闸门的、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就是被推
下去
的事件了、
啊？我靠，好可怕哦！
啊、那个人是真的多到会挤下去哦。
就是站不好就掉下去、
而且另外一个是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啊，人潮很多的时候，他们的手扶梯也是没有停的。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下面挤满的人，然后手扶梯又一直送人下来，
然后就一直堆上去、欸，这是什么诡异的画面？他们为什么不停啊？奇怪，
不知道他们可能觉得你的人命你自己要负责。
这种时候我真的觉得台湾做的不错。
对，其实台湾在安全性上真的很好、
台湾这方面
至少你不会莫名其妙在捷运站被人家推下去。
你只是被就是有时候他们在人流管控，这个路不能走，那个不能走，你会觉得不爽而已。
哦、对，那个人流管控就是真的很重要。
对，
那人流管控要怎么管控它的人数哦，就会依照主办单位来做一个判断。那像例如说像新北耶诞城这种啊，虽然说也是有主办单位，可是它区域很广。
对，
那你就要小心一些。楼梯的地方，斜坡的地方，然后平常多运动，练习棒式，
对，
增加你的空间，以免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对，因为这些遇到这些事情的人，一定没有想过自己会遇到。
没有啊，谁会想到呢？
对
啊，
而且你看这次的事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死亡人数够多，第二个有蛮多国外人士的，因为离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外国人很多的地方，
还有几个小名气的艺人，
对，
还有一两个。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讲一下，如果你去要群聚的地方，或者是封闭的地方，例如说 KTV， 其实也是哦。这个我会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一定要先做第一件事情是，先确认逃生出口在哪里。
对，
逃生出口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但是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发现基本上大家都只会去跑进来的那个出口。
对，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知道各个逃生出口，参加演唱会也好。唱歌也好，各种群聚啊，你要先知道哪里是可以出去的、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当你的身边的人数开始增加，而且你是在移动的情况之下，你就要开始注意是不是要脱离这一个人流线。如果像演唱会这种，大家都站在一起了，其实没什么差。
对，
有移动的时候要小心。每平方公尺九个人是可以接受的最高上限。最高上限。第三个，假如你真的遇到这样子的一个human surge 这样的一个人群推挤挤压的状态的话，先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不要去跟这个推挤的力量对抗。第二个，摆出一个好的三角姿势，或讲的有点像棒式的姿势，你可以撑在前面的身上没有关系，
对，
维持你的一个呼吸空间。第三件事情，不要惊慌。
不要尖叫，
不要，对，不要那个用力深呼吸，这样会提早损耗你的体
力。不要用力深，要浅短的呼吸。
第四个是，如果可行的话，斜向移动，看能不能够切出这一个人群。能够切出去，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切不出去的话，那看有没有机会产生一个反向的移动方向，慢慢的斜向以后切成反向。这几个是可以大幅度减少，如果你真的不幸遇到这样子事件的话，能够安全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好，我们就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